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新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为这一项的一再被拖延的重要法案最终成功立法迈出重要一步。众议院星期二晚间以363票对70票通过了这一项授权7680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的法案，比总统向国会申报的国防预算额还高出250亿美元。众议院是早于今年9月通过了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一个的版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亦都是同期通过了另外一个版本，但因为参议院两党议员对最终版本的内容和其他重要的法案争执不休，导致院会一直未能够对国防授权法进行表决。众议院星期二通过的版本是参众两院和两大政党国会领导人协调的结果，因此这项最终的版本在年底前是获得参议院院会通过并且得到总统签字的可能性是很高。这项法案包含多项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条款，包括授权为太平洋威慑计划拨款71亿美元，以及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提升台湾的自卫的能力。中国官员在评论美国国防授权法的时候说，美方应该摒弃冷战的思维，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美国拜登政府以中国人权问题为理由作出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宣布的一日之后，澳大利亚都宣布跟进，其他盟国预计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抵制这次赛事。此前中国官员说美国此举不会得到支持，并且扬言美国将为他们错误的行径付出代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在作出这项宣布的时候说，澳大利亚一直向中国提出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和其他很多的问题，他们会很乐意与中国政府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接受这些机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日表示，中方没有邀请澳大利亚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他们来或者不来没人会在意。他又前后自我矛盾地说，中方对澳方的作为是强烈不满，并且向对方提出严正的交涉。汪文斌还说，澳大利亚政府此举充分暴露他们对个别国家盲目追随到了不分是非毫无底线的地步。此外，英国媒体星期三报道说，英国政府亦都在考虑限制政府官员出席明年二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但可能不会进行完全的外交抵制。在一日之前，加拿大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加拿大继续对令人担忧的中国违反人权的报道感到深切不安，他们接到了美国作出有关决定的通知，他们会继续与伙伴和盟友讨论这个问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媒体说，他们将会考虑奥运会的意义、他们的外交关系等因素，并且会本着最佳的国家利益作出自己的决定。新西兰副总理罗伯逊说，新西兰已经在今年10月通知北京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主要原因是对新冠疫情的担忧。欧洲议会今年7月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敦促欧盟和成员国官员不要前往北京冬奥会。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萨尼洛上个星期五说，抵制与否是欧盟成员国各自的决定，不是欧盟的一项共同外交政策。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强而有力的经济制裁等措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安全的视频通话，讨论美俄关系等议题。拜登总统就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增加军事部署表达了美国与欧洲盟友的深切关注。拜登明确说，如果出现军事升级，美国与盟友将用强而有力的经济和其他措施作出回应。白宫说，拜登总统同时重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示将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密切磋商。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交谈了几乎整整两个钟头。俄罗斯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通话是通过视频会议进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鉴于欧洲紧张的异常升温，普京与拜登通话就很重要。他在通话前说，他们期待与美国发展良好和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从未想要进攻任何人，但他们有他们的关注，他们有他们的红线。 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与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企图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方面否认有任何攻击乌克兰的意图，是表示军队的部署是防御性的。白宫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办公室说，拜登和普京通话之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亦都将在星期二进行通话。白宫话，呢啲国家嘅领导人已经喺星期一通咗话，各方同意保持密切接触，对俄罗斯喺乌克兰边境嘅军事集结作出协同同埋全面嘅反应。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推出议案，增加投资，利用现代化工具促进并且捍卫海外民主。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家海外运作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同埋首席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一提出21世纪民主法案，要求巨幅增加投资，利用现代化工具在海外促进并且捍卫民主同埋人权。议案授权将美国全球民主援助资金从目前的24亿2000万美元增加到30亿美元，增幅达到25%，并且成立4个灵活的基金，重振全球民主资源，对海外民主面临的新兴威胁作出反应，尤其是数码和科技领域面临的威胁。议案并且要求建立一个框架和新的资源，对付专制政权努力破坏并且干预民主程序的行径，包括虚假信息、电子干预、数码专制主义、腐败以及对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构成的直接威胁。美军领导人讨论了来自中国的紧迫军事挑战和应对这种挑战的方法。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说，美国陆军部的部长沃穆斯和陆战队司令伯杰星期六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就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问题发表了看法。沃穆斯说，中国在网络领域取得的实质的进步尤其令人不安。他说另外一个担忧是台湾，他认为军方有必要对水雷、反舰导弹、岸防以及台湾军队的备战能力进行投资。伯杰说，他尤其担心当地一些军事指挥员的误判失去控制，导致意外的对抗。他说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进行胁迫的活动，而且继续进行，对中国的压制不单止是防范一场热战，还需要在印太地区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盟友和伙伴提供自由开放的空中、陆地和海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播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是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是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被指制造债务陷阱，中国是大幅缩小了投资非洲的规模。我们亦会报道香港保卫战80周年，有一个新兴的保育组织誓言在香港成全遗忘的抗日历史。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英国政府拒绝修订 BNO 签证建议，便利年轻的香港人，情况有可能需要英国上议院施加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议员的修订建议，容许父母持有 BNO 身份的香港年轻人自行申请 BNO 签证，指现时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给香港的年轻人来到英国，包括工作假期。正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年轻人就希望修订最后会被通过，不用再困在漫长的难民申请过程，比他们更加容易留在英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下议院议员提出修订 BNO 签证政策，有助1997年之后出世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利用父母的 BNO 身份搬到英国。 英国政府最终没有接纳，有人权组织表示失望。英国下议院12月7日星期二辩论国籍与边界法案，议员提出修订，容许申请人只需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 BNO 护照，就可以自行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英国泰晤士报星期一曾经引述英国政府消息说，他们会考虑建议，但不可以接受现有的修订内容，因为可能会令太多人可以来到英国。有关修订由跨党派英国下议院议员提交，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祁达文牵头。祁达文星期二在国会说，修订建议的目标是为反抗压迫的勇敢年轻香港人提供更好的保障。但是问题是，不少抗争者都是25岁以下，没有 BNO 护照，无法申请 BNO 签证。英国政府反对祁达文的修订。英国移民政务次官福斯特表示，修订有一系列问题，包括没有设定年龄限制，而且可以延伸至从来没有踏足过香港的人。福斯特说，现有的青年流动计划签证，即是工作假期签证，已经能够让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申请来英国。祁达文反指，工作假期签证需要三星期时间申请，不适合急需逃离香港的抗争者。此外，申请工作假期签证需要香港当局批准，亦对抗争者不利。祁达文说，他不会动议下议院就他的修订投票，来容许更多时间给英国政府推出一个更适合香港年轻人的计划。他说，英国上议院将会辩论国籍与边界法案，他希望到时英国政府会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否则他会鼓励上议院的议员提出类似现时的修订，而修订在上议院将会更容易通过。
We all have a duty to the brave people fighting for democratic values, our values.
我们对在香港勇敢争取民主价值的人有责任，民主亦都是我们的价值。在这条法案完成所有程序之后，我希望知道我们有承担起这个责任。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推特说，英国政府拒绝接纳祁达文的建议是非常令人失望。那个组织说，政府关于青年流动计划签证的讲法荒谬，因为年轻人无法透过那个计划在将来申请定居。香港监察说，期待上议院的议员尝试通过类似祁达文提出的修订，继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BNO 护照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结束申请，并规定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继承那个身份。BNO 签证计划由今年初开始申请，被申请人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后可以入籍。至今年第三季已经有接近9万人申请，超过80%人获批。在现时计划中，BNO 护照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自行申请签证，而必须同持有护照的家人一同申请。若家人因为政治立场分歧，或者因为不愿意离开香港而不为子女申请 BNO 签证，没有 BNO 的年轻人就没有方法申请。支持修订的团体星期一在英国首相府对面空地集会，约有8多人参与，包括工党议员阿夫扎尔汗和保守党议员加尼。集会期间，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哲斯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因为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被捕、被控、入狱的人之中，有 93% 少于25岁，因此没有 BNO 护照，无法受惠于签证制度。
Too many of my friends, and no doubt so many of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o many of my friends in Hong Kong.
太多我的香港朋友、你们的家人和朋友已经入狱。我不希望见到更多我的香港朋友入狱，或者是见到我的香港朋友被困于英国的政治庇护制度之中，因此这个修订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出路。现时大约有120个香港人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大部分申请人仍然在等待审批。今年6月底来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19岁的香港抗争者颜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修订建议对抗争者申请留在英国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2019年的抗争运动未必很多人都会有 track record 啦，还有在现场留下很多的痕迹和证据啦，对于某些 asylum seeker 来说，他现在手上的 evidence 未必可以 足夠 support 到佢喺英國繼續申請 asylum 啦，咁或者就算有都會拖長好長嘅程序啦。例如我嘅 case 而言，我淨係等咗 first screening 已經即係亦都係大家所講嘅 screening round。已經係等咗五個月啦，咁然後仲有 main round screening 啦，咁其實可能係為期超過一年甚至係兩年嘅時間啦，咁亦都好多 asylum seeker 嘅個案係已經拖咗年半或以上都未有任何回音嘅。
顏希賢嘅父母擁有 BNO 護照，但佢哋已經決定唔會搬到英國。喺修訂建議之下，顏希賢可以申請 BNO 簽證留喺英國。申请政治庇护处理期间，申请人不可以工作，每星期英国政府最多只会给予40英镑生活费，折合约53美元。颜希贤说，新修订可以帮助一些财政上比较充裕或者有学位的申请政治庇护者尽快在英国立足和融入。
他尴尬的地方将会是申请费用啦，因为例如 BNO 嗰个最 minimum requirement 是半年的生活费啦，咁同埋有 NHS 的费用啦，咁嗰度加埋位数都起码3-4万元港币嘅。以我所知，好多asylum seeker未必俾得起呢个头期的费用啦。
颜希贤亦都话，暂时不清楚在 BNO 签证政策下要留在英国几多年先至会享受到本地人的学费，方便财政上困难的年轻人读书。英国政府为 BNO 相关政策成立的一个咨询小组入面，曾经委任伦敦华埠商会的传讯总监参与，而那个商会曾经登报支持香港国安法。颜希贤说，希望英国政府欢迎香港人计划的协调员由更多香港人担任，因为他们会比较熟悉和香港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重申在所谓英国海外护照问题上的立场，中方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英方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己，注定都会失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香港在抗日期间的保卫战今年是80周年，一个新兴的保育组织誓言要承传遗忘抗日历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80年前的今日，日本军方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同一日正式进攻香港，打响了香港保卫战的第一炮。80年后，一班年轻人无畏当今肃杀的政治环境去追思故人，仍然默默地发掘保存早已经被淹没以及遗忘的人物片段。他们希望在历史洪流当中保存他们应有的职位，令到世代永远缅怀谨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虎杰的报道。
1941年12月8号到25号黑色圣诞日期间，香港保卫战的详细史实，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从来都不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主权移交之后，原来每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香港重光纪念日官方活动亦都被取消。今年9月3号，特首林郑月娥出席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纪念仪式演奏的是中国国歌。政府新闻稿强调要铭记和缅怀的是中国人民和死难同胞。在这段历史真空的背景之下，香港近年孕育出不少新兴的历史保育团体，致力保存顽强抵抗日军侵袭这黑暗13日历史记忆的 Watershed Hong Kong 香港分水岭组织， 於六年前成立，肩負尋找與成全呢一段可歌可泣嘅遺忘歷史。組織兩位創辦人 Taurus 同埋 Calvin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嘅視頻專訪，微微講到佢哋對修復戰爭記憶嘅抱負同埋期望。顧名思義，以香港分水嶺起名而籍，佢哋認為呢一段殘酷嘅史實係香港百多年殖民歷史嘅轉捩點。經過三年零八個月嘅日治同埋隨後英軍嘅光復，將香港帶向日後嘅繁榮昌盛。除了一般的戰時遺跡導賞團、歷史重演和拍攝計劃之外， Taurus 首先提及到藉著香港保衛戰80週年的來臨，將出版18個人物的故事書，希望喚醒大眾關注當年抵抗日軍的先輩，知道他們的犧牲英勇事蹟。 Taurus 是這樣說的，
即其實香港保衛戰記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亦都是有很多不同人的人生的分水嶺。所以那些故事其實會囊括很多不同的題材的，無論有一些印度的士兵、加拿大士兵，甚至一些隨軍的動物，甚至去到一些本地的人都會包括。而這些範圍裡面，有些人可能是當時戰死了，有些人可能是在戰俘營裡面去被人處決，有些人可能是逃出戰俘營去重投翻個抵抗日軍反抗的路線，有些人可能是戰後希望因為戰時經歷而希望去造福下一代。所以很希望講得到的就是由這些不同人物故事見到這些這樣的時代分水嶺怎樣在不同的人之中帶來改變，或者為下一代帶來一些不同的改變。
1941年12月9日，日軍和英軍在港人熱愛郊遊的城門水塘主壩附近山密交戰。由於英軍通訊兵離開觀察所時未有按程序留低所時，導致到蘇格蘭營 A 連連長、中司上尉等人被反鎖，英軍寡不敵眾，反擊失敗，中司最後投降。日軍土井定七大佐率領的部隊只有兩個人陣亡，幾個人負傷，卻俘虜了20多名的英軍。港英政府的聚酒灣防線從此就被打開了缺口，迫使英軍提早撤回九龍。香港分水嶺組織另一名創辦人 Kevin 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到97年主權移交前夕，殖民地政府對教育下一代有關香港抗日戰爭甚少着墨，就正是戰敗所致。他解釋說，
以前不嬲都不講的，咁一可能都係再詳細講啦。咁但係有個好緊嘅原因咧，就係呢一場戰役咧，其實喺佢哋嘅心目中嚟講咧，唔係一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其實佢係打輸仗，咁同埋即係都曬死咗人咁樣。咁所以呢件事喺某程度上都要講咧，並唔係一件好光彩嘅事，亦都唔需要佢哋攞呢件事嚟去紀念啲乜嘢。咁所以變咗去到後期咧，即係戰後咧，即係講個例子就係港大自己都冇一個安係冇冇 honor roll 嘅，即
係冇嘅，係啊。
如果一場即係譬如我哋英國呢邊或者美國都好啦，你打完一場仗，你會有個 honor roll 紀念翻 let's say 嗰個教堂嗰、那個工嗰一個工會啲人死咗，但係港大係冇呢樣嘢嘅。咁唔係話代表佢哋唔去紀念啲人嘅，覺得佢哋呢件事對我實在太過痛苦啊，實在太慘啦，所以佢哋就唔去記住呢件事。
兩位創辦人亦都分享97年前嘅港英政府認為，冇需要去提起呢一段悲惨嘅历史，教育香港保卫战史实根本就对管治殖民地冇作用，更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英国面对世界各地脱殖嘅浪潮，如果不断重提呢一段不堪嘅往事，只会适得其反，鼓励当时香港人嘅离心，不利延续战后重建管治。佢哋得出结论，战后多代嘅香港人只能夠籠統地知道日治歲月悲慘黑暗，但是那18日的頑強抗日細節卻是一片空白。據香港分水嶺組織網站的介紹，當時無私奉獻維護香港利益的除了英軍之外，還有印度裔士兵，其中印度裔安薩里上尉在香港淪陷被日軍關押之後，因參與策劃大型逃脫失敗，在1943年5月被捕，他在赤柱拘留營慘受飢餓之苦，及被日本憲兵虐打，苦苦撐到去10月份仍然守口如瓶， 未有供出任何对英军不利的情报。同年10月29号日军准备将他斩首。行刑之前，安萨里安慰身边的人说，人终须一死，我们会坚强而健康地死去，全为信念，不作叛徒，高贵地为国捐躯。我们如今避不过敌人的剑了，但是没有人应该流泪或抱憾，我们要含笑面对敌人，勇敢地命赴黄泉。安萨里上尉坚拒出卖同僚的高尚情操，如香港分水岭组织两位创办人 Taurus 和 Kelvin 所言，只是芸芸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香港发生的抗日英雄事迹之一。当年参与保卫香港，还有远赴重洋专门由加拿大来到香港的两营温尼伯榴弹兵团和皇家加拿大来福枪团，共计1975名士兵，大部分都是十分之年轻的。香港保卫战历史既然充满悲愤，吓死异乡士兵的后人亦都不一定愿意提起如烟往事，这样为什么还要在80年后的今日逆向而行，挖掘逝去的日事呢？ Taurus 解释，其实尊重逝者后人与延续战争记忆并不自相矛盾。作为历史保育者，他和 Kelvin 当然体谅当时的家人不欲多谈，不想日日都被提起这些不开心的回忆，但这样并不代表现代人提倡就有违他们的心愿，或者是对社会不好。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判断。他继续说，
其实这个很取决于我们怎样去看待历史这件事。即是第一，就是我们去做多些很细致的梳理这件事，认清楚当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在这件事之中的付出或者经历。第二，就是如果觉得中间有些的精神就是很值得我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即可能他怎样去奉献给社会，怎样去教他身边的人，怎样去这种奉献精神，如果是觉得是值得推崇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去做多些功夫推广。
香港分水岭组织成立于2015年之时，正值香港本土思潮泛起，社会运动彼此起落，一些挥舞着港英政府旗帜的年轻人站在游行队伍当中，鲜明地表达政治立场，受到亲中传媒大公文汇等报章的攻击。 Taurus 和 Kelvin 两个人断然否认他们组织的建立和本土思潮有关，不过他们一直以来举办的历史重演活动时，确实有参加者穿起昔日战时军服。 Taurus 说，如果这样都被误解为政治不正确，有眷恋殖民地时代之嫌，他亦都没办法的。他回答说，
我想即是有人会有，即是有人误会，或者他要这样想，我们没办法解决的。但我们的经验就是，即例如我们以前搞的一六年搞活动的时候，其实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呢，其实他们很有兴趣的。同埋听完我哋讲个故仔，佢哋会觉得啊，原来好新奇呢啲嘢，即系觉得亦都专登去同我哋想合照留念，咁大家系好愉快嘅交流嘅。其实呢个世界即系大家肯真诚交流，其实唔会有咁多制造出嚟嘅偏见咯。咁所以嚟讲，我哋其实都系执住我哋嘅宗旨去做呢件事。其实我哋都系有好即系有啲扎实嘅研究啦，亦都系会继续去仲讲晒唔同嘅 party 啦。咁如果有即係有其他人去揀唔解，咁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嘅呢樣嘢，我覺得。
咁要保存地方歷史，其實唔一定需要龐大資金興建博物館大肆宣揚，諗下係一個路邊嘅小小紀念碑，亦都可以觸發感情，使到外人提起興趣追索落去。Kelvin 繼續話：，
咁但係我喺呢度見到最多嘅就係你就無論你去到一啲工會啦、去車站啦、教堂啦。即係總之，你去到一啲有翻咁上下歷史即係有翻咁上下歷史嘅地方咧，你都會好容易見到一啲 on the road， 即係寫翻當時可能就算好卑微，就係嗰個車站嗰可能幾廿個職員去咗打仗，冇翻到嚟，佢都會提嘅。即係佢呢樣嘢，佢擺咗喺度，唔代表佢永遠都要攞出嚟，哇！一定要紀念啊 ，ceremony 唔係咁樣，而係當有一日有一個人行過嗰度，佢見到呢一個名字，佢就會可能發覺到嘅興趣，就係想知道發生過咩事。即係呢一啲。這些叫可能 monument 或者這些方式就是最好的方法去記住去或者去令到這些人 即係長住喺我哋心中啦，應該咁講。
喺當下講求政治正確嘅年代，香港分水嶺組織認為，訴說香港嘅二戰抗日歷史，歌頌加拿大士兵、英軍同埋印度裔士兵，唔一定係唔正確。佢哋指出，擺脱僵化歷史觀枷鎖，保育戰時遺跡，將佢發展成具有教育意義嘅旅遊景點，更加可以扶持旅遊業進一步發展。Taurus 舉例話，例如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以前亦都係英國殖民地，但係兩個國家喺保育戰時遺跡嘅工作上都做得好好，懂得將佢哋變成一個旅遊熱點。佢俗稱，例如新加坡博物館附近嘅 Battle Box 英軍地下指揮部，佢哋修建咗軍事設施，訴說戰時故事，更加唔需要表明政治態度，但對遊客嚟講已經係趣味深度遊啦。儘管 Taurus 同埋 Kelvin 兩個人強調佢哋並冇戀殖嘅意味，在訴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歷史時，亦都會正面陳述中共成立的東江中隊戰時在香港的活動。不過一個不需要爭拗的現實就是，眼下2021年接近尾聲的時候，在港版國安法的籠罩之下，就連一句香港加油都容不下的今日，他們可會知道會不會誤觸無處不在的紅線呢？歌頌昔日殖民宗主角軍隊的犧牲英勇故事，又可會成為香港新常態下的禁忌呢？ Taurus 回答說，
我們都有想過很多不同的情況的，即是始終確實會見到這一年來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組織，或者可能很多不同的人會開始講少了東西，或者是解散的情況，但我們都有仔細衡量過自己做的事是怎樣。但是其實即係要咁樣講嘅話，其實我哋唔可以因為一啲虛無縹緲嘅一啲所謂紅線，而去令到我哋連一啲自己做得一啲好本身係好正確嘅事都要唔敢做。咁所以我哋嘅諗法就係，不如我哋盡力去做好啲我哋每一步嘅嘢，由研究啊、推廣啊，或者唔同嘅做法，或者係呢啲嘢，我都希望做得更加好咯。呢個係我哋最後諗出嚟嘅一個方向咯。
Kelvin 補充話，相比五年前的香港保衛戰75周年，經過他們多年心間細作，其實現今社會上多了不同的學校和組織懂得自發紀念這件事，例如香港聖保羅書院、聖士提反書院和香港童軍等組織亦都相繼舉辦活動。香港分水嶺組織堅持，他們紀念的是反法西斯共同陣營、反軍國主義的陣線，與港版國安法並沒有抵觸。他們最後總結，既然他們所做的是對的，那有多遠他們就做多遠。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論壇11月下旬在非洲的塞內加爾召開，近期中國和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項目接連傳出醜聞，中國更加被指在非洲製造債務陷阱，飽受抨擊之下，中國宣布大幅縮小投資非洲的規模，並且推進新一輪的疫苗外交。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本屆中非合作論壇在疫情下召開，中國派出外長王毅和商務部長王文濤出席，非洲國家元首參與的程度亦都不如以往。有評論認為，論規格，本屆論壇無法和2018年在北京擴大召開的論壇相比。曾經觀摩過非洲合作論壇的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振生就不認同，他向美國之音表示，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沒有來到非洲，今次论坛的规格和过去相比并没有明显区别。
习近平没有参加，可是习近平大家都知道不是峰会他不会参加。
严振声说，大家都知道不是峰会的话习近平是不会参加的。根据过去的惯例，李克强应该来参加，但是都没有来到。等级大概是低了一点，但是其他方面根据严振声的观察，他觉得并没有差别。包括中非合作论坛的文件，其他国家仍然是有派出国家领导人出席， 包括南非的总统和埃及的总统。据严振声的观察，中国和非洲多个主要国家关系仍然紧密，和个别国家的关系更加有新的发展。
中国大陆跟奈及利亚关系一向友好，跟这个伊索比亚跟肯亚。
严振声说，中国大陆和尼日利亚的关系一向友好，和埃塞俄比亚以及肯尼亚亦都是，和南非更加不用讲。但是他认为塞内加尔和中国本来是没有那么友好的，竟然塞内加尔的外长会邀请王毅请中国参与对抗伊斯兰极端分子，这一点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表示大家在非洲不单只希望中国能够在经济建设和医疗上提供帮助，甚至亦都希望他在政治和外交上能够出多一点力。在11月29日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礼上，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发表演讲，提到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65周年，双方在反帝制反殖民的斗争中结下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他又感谢非洲各国50年前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习近平表示，为了实现非洲联盟确定明年有60%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将会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是无偿援助，4亿剂由中方企业非洲国家联合生产方式提供。中方并将派出1500名医疗人员到当地协助抗疫。
本来大陆就已经授权几个非洲国家可以生产这个大陆的。
严振声说，本来中国大陆已经授权几个非洲国家可以生产大陆的疫苗。现时大陆援助的10亿剂疫苗当中，大概有6亿是大陆这边制造的，4亿是授权在非洲帮忙生产。看来未来的需求仍然很大，因为非洲到目前为止全部打过一剂的人不够20%。但是中国对非洲的金融承诺10年来首次下降，习近平承诺向非洲提供400亿美元，将会平均分配给非洲金融机构信贷额度、中国企业的投资、贸易融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金额和2018年提供的600亿美元相比减少超过30%。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李友谭向美国之音表示，美中贸易战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下，过去3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2018那次应该是最后的盛况了。
李友谭说，2018年那次的会议应该是最后的盛况，不单止习近平有出席，出席的国家也都非常多。2018年之后，中共整个国力就开始衰退，美中贸易战是转捩点，中共的经济上升幅度下滑，内部经济开始出状况，他们应承了的很多事情都走数，答应刚果民主共和国要起的学校和医院都没有起到。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200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和中国签署铁路、公路、发电站等基建设施，以换取矿物等天然资源。据报道，十几年过去，中国当初承诺的多项工程，包括超过30间医院和2所大学，仍然未得到落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石解释，中国国企或者民企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通常会围绕一个方程式。
前20年到呢，中国大举咧系投资非洲啊、拉丁美洲啊或者亚洲一啲落后啲嘅国家啦，咁咧就出现一啲批评，就话咧中国咧只系想掠夺当地嘅资源，咁啊对于当地嘅发展咧帮助有限，喺呢啲项目嘅实施嘅过程中咧 很多時咧都係冇去尊重當地人、當地社區嘅利益、當地人嘅居住啊、就業，好可能都受到壞嘅影響嘅。啲大國企啊，或者啲大嘅海外嘅喺海外投資嘅大企業咧，呢啲項目通常都有一啲咧附帶嘅當地嘅福利嘅項目嘅，即係譬如典型嘅就係醫院啊、學校啊。幫助啲婦女就業啊、生產啊，所以咧醫院、學校就大學就經常都見到嘅。咁以前咧就比較強調咧好有象徵性嘅建築物，咁通常係起啲大球場啊，起呢個國會大廈啊，起呢個政府辦公大樓啊，咁等人哋一睇就啊呢、這個中國起嘅。咁後來之後就覺得咧咁樣係太過。招搖啦，太過炫耀，所以咧就比較上咧就去翻咧喺嗰個項目啊開礦好，或者就起橋鋪路好，通常都有一啲咧附帶嘅當地嘅福利嘅項目嘅。
鄭宇石相信，發生喺剛果民主共和國嘅事件，存在無法控制嘅因素。
呢一類嘅項目咧。是希望咧係改善中國對外投資啊等等嘅形象，改善中國同當地嘅關係。咁但係有好多時出現你所講嘅走數嘅問題咧，第一類嘅大嘅原因咧就係呢個投資嘅條件可能變化啦，特別係採礦。咁因為礦產嘅嘢咧，國際價格咧嘅起落好大嘅，就個礦產嘅儲量咧其實唔係咁理想喎，或者係咧嗰個國際價格下跌喎，又錢賺得唔多喎，咁呢啲咁嘅附帶項目咧，醫院、大學、學校啊、診療所咧，就出現走數嘅情況。
喺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舉行前夕，中國國務院發表《新時代的中非關係白皮書》，強調當前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中國同非洲更需要鞏固夥伴關係。中國致力於不斷鞏固中非政治互信，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為非洲和平和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11月26日在北京的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吳江浩反駁外界對中國在非洲製造債務陷阱的指責。
过去历史上，西方国家包括你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过去历史上，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就叫做发展援助。中国依家提供嘅就叫做债务陷阱。呢、这个逻辑唔成立。债务陷阱嘅故事都系西方国家嘅政府同媒体炮制出嚟嘅。曾到非洲考察过当地经济社会实况嘅。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认为，出现所谓债务陷阱问题，上放到责无旁贷。
当地的政府咧，好多时都贪污腐败，对于呢啲项目咧系冇详细咁审查过可行性啊，系咪咧可以赚到钱，将来回本还债啊？咁啊，而家咧你会咧就出现问题，就系话喂个项目咧就赚唔到钱、啊。咁啊蝕本喎、哦，中國咧就話啊，我根據項目嘅條件咧，就會接收你嘅資產啦。
幾乎同一時間，烏干達亦都傳出同類醜聞。烏干達媒體報導，當地唯一機場六年前由政府向中國借貸2亿美元興建，由於政府無力還款，機場可能由中國接管，但係中國駐當地使館發聲明否認。有關爭議預料會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出面解決。
烏干達政府一方面就派員去北京求情，反對黨就開始抨擊而家現政府，就話喂，你似乎就係呢個處理得好曳啦，當初又冇做研究，而家搞到呢個國家陷入呢個咁嘅危機。其實咧亦都反映到咧發達國家喺發展中國家投資嘅大問題嘅。好啦，如果有爭端係點樣解決咧？咁我哋見到烏干達呢個事件咧，就話原來咧有爭端就仲裁，但係仲裁機構咧就是、中國喺中國嘅仲裁委員會嚟嘅。
拜登政府7月曾經表示會重振繁榮非洲倡議。 扩大同非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国务卿布林肯11月连续出访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三国。欧盟9月亦宣布推行全球门户计划，包括对全球各地的基础设施、电子科技和环保项目进行高质量投资，加强贸易体系和供应链，强调要在全球建立互相联系而不是依赖的关系，当中会优先讨论和非洲的合作计划，目的是加强在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建立联系。郑宇石认为，美国和欧盟的计划能否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待进一步观察。
楼梯就响得大声，但是呢就不是怎见到人下来。发展中国家投资呢，的的确确的风险呢是很大的。中国呢早占先机，就譬如有非洲嚟講咁，佢已經做慣啦。咁第二佢人工真係平喎，中國工程師數以萬計嘅技工搞一個基建計劃，咁係平嘅。因為如果你要西方國家派工程師派技工去非洲國家做咧，嗰個人工真係不得了嘅。呢啲大國企啊，或者大嘅基建公司啊，亦都係比較上咧。是容易在國家銀行那裡借到錢的，甚至比較容易借到一些優惠性的貸款。
他說，非洲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深受中國影響，但是美國也都有中國難以企及的優勢。
當然美國手上也都有王牌的，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亞洲呢，透過日本也都是呢，在亞洲開發銀行控股的。高科技的轉移呢也都可能呢比中國有吸引力啦。飛機工業啊，航空航天啊。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政府这个礼拜召开全世界110个国家的政府、民间和企业参加的民主峰会，台湾亦获邀出席这个线上的民主盛会，并且将会由政务委员唐凤以及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代表参加。虽然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前白宫国安官员说这个是美国支持台湾民主发出的巨大和积极的信号，又希望今次的峰会发表的声明能够谴责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国家破坏民主的恶意活动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即将参加民主峰会的台湾数字部长唐凤上个星期在路透社会议上面，针对台湾参加民主峰会遭到没有获邀的北京反对一事表示，民主峰会未来还会举行，他建议那些没有被邀请的人加倍努力实现民主，未来才会有机会和大家共享民主峰会的舞台。唐凤说，对全世界那些没有获邀参与峰会而感到被轻视的政府和人民，他的建议是以加倍努力来到实现民主化，以便下一回合大家可以一起共享同一个舞台。曾任特朗普政府白宫国安会幕僚长的亚历山大·格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政府在很多做法上面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大致上亦都是这样，尤其是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更具有重大意义。他說，這些是美國支持台灣民主以及過去20年來台灣發生的轉變的一個巨大的信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咄咄逼人行為達到新高點之際，他同時也是一個表達支持的巨大信號，所以他認為拜登政府將台灣包括在峰會之中是一個積極的聲明。對於一些人質疑這個盛大的民主集會是否能夠達到拜登政府所標示的捍衛及鞏固民主的目標，目前是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資深研究員的格雷認為，有時候信號比聲明或者公佈要來得重要，台灣的出席雖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和成功的跡象，但是他要視察的就是這個峰會是否能夠在對抗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威權政權的惡意行為取得具體成果。他又說，對他來說問題在於峰會能否發出一個聲明，譴責他們所見到的來自北京、莫斯科和德克蘭的惡意活動呢？他們是否能夠見到 而華盛頓和台北等民主體制團結一致對抗那個惡意活動。上個星期在美國全國亞洲研究局一場有關中國共產黨未來的討論之中，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民主黨專業幕僚劉修宇 Teresa Lau 針對美國之音關於台灣參加民主峰會有何意義的提問的時候表示，台灣是一個蓬勃進步以及根深蒂固的民主體制，他有經驗可以分享和貢獻。他說有鑑於近年來威權主義猛烈進擊，峰會本身就是要大家一起重新強化他們的民主體制，還有什麼比台灣更好的夥伴呢？他位於最前線，面對著中國共產黨的破壞企圖，所以他對拜登政府決定將台灣包括在內並不感到意外，台灣的參與亦都是對民主峰會的加分。他又說北京會而他每次所做的一樣表示抗議，不過那些不應該阻止台灣作為台灣，被他的優點表現出來亦都令人看到這些的優點。布魯金斯研究所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卜瑞哲和何瑞恩上個星期在該智庫發表的文章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以來極力排除台灣參與國際體系以及類似民主峰會多邊活動之際，拜登政府邀請台灣的參與峰會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是他採取了謹慎而正確的做法，給予台灣他應得的尊重。台灣領導人和大多數人民都非常希望能夠參與峰會，並且同世界分享台灣作為一個興盛民主體制的經驗。文章提到卜瑞哲在新書《困難的抉擇》之中所強調的台灣民主化獨特的地方是在於，第一，它基本上是和平的；第二，它是漸進的；以及第三，在李登輝領導之下執政的國民黨中間溫和派和反對派民進黨協商了政治改變的範圍和步調，台灣因此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榜樣。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正好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悲劇，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鎮壓的同時。不過文章亦都指出，台灣的民主化亦都影響到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因為它解放了大量關於台灣未來的想法，最使到北京不安是民進黨的人夢想台灣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和中國沒有法律和政治關係。北京是前總統李登輝以及繼任的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主張，為具有台獨傾向，台海兩岸關係緊張亦都引發了克林頓以及小布殊政府的關注，從而採取一些作為以避免衝突的風險。在隨後的馬英九以及蔡英文任期，文章說將兩岸關係穩定下來是台灣兩黨的做法，他們亦都將政策調整為符合人民期望的維持現狀，因為獨立或者統一對台灣選民並沒有太多的吸引力。兩位專家說台灣的民主現狀值得他應得到的表揚，包括對人民政治權利保障和行使、對政策的激烈辯論以及活潑的公民社會等。不過他亦都有缺點，例如政治腐敗、兩黨陣營的更加兩極化等。此外，台灣的政治制度亦都受到北京試圖影響台灣朝拒和平融合目標移動的多重挑戰，這些行動經常落入和平交流以及那些可能引發衝突的灰色地帶，例如假消息行動和對一些同情北京目的的人士的金錢的資助，以及軍事恫嚇和對台灣的外交孤立等。文章又說這些行動試圖削弱台灣人民的意志，北京希望台灣社會分裂，他謀求迫使台灣喪失對提供未來世代和平繁榮能力的信心，他們亦都想要引起對美國是否依然支持台灣民主的懷疑，那個就是華盛頓是否願意付出代價並且接受與北京關係的風險，為台海分歧以反映台灣人民意願的方式和平解決保持一條開放的道路。卜瑞哲和何瑞安亦都認為由唐鳳和蕭美琴這個組合來到代表台灣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唐鳳本身就是民主世界的名人，他有領導台灣對抗北京假訊息行動的創新作為的紀錄，而蕭美琴是蔡英文總統長期信賴的顧問，和美國不同政治光譜都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他們能夠共同為台灣發出權威的聲音，對峰會捍衛民主、對抗威權主義以及打擊腐敗、推進人權等目標提供有意義的貢獻。 中國政府對於美國將台灣列入民主峰會受邀名單表示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1月24日的記者會上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且強調台灣除了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並沒有其他的國際法地位。他敦促美國停止向台獨勢力提供任何的港台，並且稱同台獨一起玩火終將引火燒身。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日本傳媒11月28日報導，美日兩國計劃明年1月在美國舉行外交及國防首長2+2會談。專家認為美國可能在北京冬奧會前促使日本抵制中國，而日本就藉外相訪問美國平息國內對於外相親中的疑慮。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引述日本传媒共同社11月28号的报道说，美国和日本预定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外交及国防首长的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俗称是2+2会谈。美国方面将会由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方面将会由外务大臣林方正以及防卫大臣岸信夫出席。美日最初希望今年之内举行第二次2+2会谈，但日本因为12月临时国会召开以及2022年度的预算案编列作业，推迟至明年1月才举行。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说，选择在美国举行而且想要尽早举行都有特别的意义。他说
やっぱり日本でやると多分中国が近くにあるし。
松本佐保は選擇在美国举行会谈是有特别考虑的。这个将会是岸田文雄新内阁上台以来的首次美日会谈。以目前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来看，会谈如果日本举行，日本就必须要谨慎顾及到中国必然的不满，甚至有军事上的反应，以及日本国内亲中派政治人物的抨击。所以美国做东道主，由美国向日本传达美国对华军事安全政策的方向，感觉上是由美国主导，日本配合，就能够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松本佐保认为美日双方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因为双方都有迫切的需要。他说
2月にやっぱり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が一応予定されてます。
松本佐保は美国希望尽早举行会谈，其中好大原因是想要同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礼有时间的区隔。日本政府在中国压迫人权的问题上对应态度相较暧昧，美国应该会对日本施加压力，企图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促使日本跟进美国和欧洲的表态抵制。另一方面，日本亦希望尽早举行，因为新的外相林方正向来被视为亲中派，最近又因为是否出访中国而引起争议。岸田内阁希望尽快即由外长访问美国，表示美日同盟的稳定性，以此去安抚民心。台湾淡江大学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亦同意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日本民间非营利团体言论 NPO 在10月20号公布的第17回日中共同舆论调查结果，中国人对日本持负面的印象从去年的 52.9% 上升到 66.1%， 一共增加了 13.2 个百分点，是久违八年的恶化迹象。日本国民对中国意识依然冷淡，并未改善，对中国保持负面印象的是超过九成。日中双方的国民对彼此的好感度都迅速下降。他说
安田政权的基础来自于日本国民，岸田首相必须考量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蔡石芬说岸田政府的基础是来自日本国民，所以岸田首相必须要考虑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作为他的对华政策的重要基准。今次岸田政府急着要同美国举办2+2会谈，他认为是想要替向来被人亲中印象的外相林方正去灭火。其实林方正担任外相后已经有两次的灭火行动，但依旧未能够消除日本国民和外界对他的疑虑。 林方正11月18号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电话会谈之后，在11月21号的朝日电视台节目当中说，因为受到王毅邀请到中国访问，将会进行安排。这一番说话一出，马上就受到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